第八章承拓治污。前面的两章书呢，是说明我们对于这些恶劣的果报啊，应该怎么去化解。那么这一章书是劝勉我们不要去伤害别人啊。前面两章就是说别人来伤害我们，我们应该如何来化解。那么这一课呢，是劝我们不要去伤害别人。看经文，佛言：恶人害贤者，由仰天而唾，唾不自天，还从己堕。逆风扬尘，尘不自彼，凡愤己身，贤不可毁，祸必灭己。那么一个内心啊邪见的暴恶众生啊，那么一个颠倒的众生呢，他内心当中啊心随妄转啊，内心当中啊就跟着自己的虚妄的情绪啊，这个身口意就活动啊，那么就很容易去伤害这个贤者啊。这个贤者呢，在佛法说呢，贤者就是包括啊资粮位跟加行位的菩萨，就是说呢，他心中能够如理的来修习戒定慧，但是还没有断除烦恼啊，但内心当中已经有志于修习圣道啊。当然一个修习见道 戒定慧的人呢，他就会比较认命啊，会比较邪吃亏了啊。那么那些暴恶众生呢，就容易去占这个贤人的便宜啊。那么结果呢，这个恶人事实上没有占到便宜啊。我们看这个下面这个佛陀的开导：由仰天而唾，唾不自天，还从己堕啊。这以下讲出两个譬喻，先看第一个譬喻。所以这个恶人呢、啊，看到这个修行人呢、啊，啊，能够去调伏自己啊，牺牲奉献呢、啊，他就想要从这个地方捞到一点便宜来伤害贤人。结果他所释放出来的这些恶劣的信息啊，就像是仰天而唾啊，他呢对着天空啊来吐口水啊。当然这个口水有重量啊，他永远不可能去伤害天空啊，去染污天空啊。这个口水呢，最后是染污到自己，或者说是逆风扬尘啊。那么他本来是散发一个灰尘，想要去伤害在上风上的众生，结果呢，这个风啊是逆风啊，这个灰尘呢伤害不到这个上风的众生啊，反而是凡愤己身，染污到自己啊。所以说呢，贤不可毁，祸必灭己啊。就是个贤善的人啊，内心是修习戒定慧的人啊，我们不应该去毁谤伤害他的，因为你所释放出来的恶因缘啊，其实总有一天是会伤害到自己啊。这个地方是说，我们今天这个日常生活啊，遇到很多所缘境啊。那么假设我们今天去释放一个恶业啊，或者是身体的恶业或者嘴巴的恶业啊，当然我们的心情释放恶业是想要让对方痛苦了，是想要伤害对方。结果呢，这个罪业呢，在佛法的观念是指它有一种反弹的力量，结果是反弹伤害到自己。这个是这所谓的自作自受是怎么回事啊？哈，唯识学讲到一个观念，说是四心作佛啊，四心是佛啊，四心作第一，四心是第一。说你要造一个业啊，当然你是从心发动，可能先升起一个恶心啊，或者是贪，或者是嗔，或者是嫉妒。当然你要成就一个业，一定有一个所缘境呢 你面对一个所缘境，那么这个所缘境不是一个心外的所缘境，是你内心的一个所缘境啊。那么你这个造业，造的一个善业，假设你造善业啊，四心作佛啊，你内心当中依止一个善良的心啊，来忆佛念佛， 那么这个业呢，还是在你的心中造作。那么造作业以后呢，造了以后，这个心呢，这个业呢，也是保存在你内心的深处。那么总有一天，这个善业表现出来呢，是心是佛，还是你自己去受用这个果报。那反过来呢，是心做第一，是心是第一，就你升起一个恶心，那面对一个所缘境在造业，结果这个心呢也是在你心中的所缘境造作，你没有去伤害心外的众生，那么造作以后这个罪业呢，它不是跑到别人的身上，还是保存在你内心的深处，总有一天这个罪业表现出来，还是要你自己去受用。就是说，其实你造的业啊，别人没办法受用的，就是业呢是你自己造作，那么这个业呢造作以后呢，跑哪里去呢？它被你的心，自己的心保存起来，最后还是由你的心啊，就表现出这个业力，让你自己去受用。这个佛法的因果就是这样，自作自受。所以这个地方是讲承托自污，是这个意思的啊，就劝勉我们啊，不要去伤害别人，因为你所伤害的势力，势力是伤害自己的啊。那么这几章书呢，事实上我们看佛陀的开导啊，都是从因果上来开导啊，就是在因地上、断恶修上、在果报上呢，对安乐的果报应该少欲知足啊，对痛苦的果报安忍不动啊，是扣着这个因果的道理来开导，应该修道应该如何的自处啊。我们一个人的修行呢，永远受着你的知见的引导，所以这个甚深见才能够产生广大行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在观察生命呢、啊，就是你要经常的观察，生命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水流啊。那么当然，这个水流是指我们的心啊，现前一念心事啊。那么这个心怎么去关照呢？怎么去关心呢？我回答是说、啊，只是现前一刹那华，望前明果，望后明因啊，就是在这个流动的心事当中呢，每一个心念呢都扮演一个果报跟因地的角色。那么这个心念呢，对望过去来说呢，我们是一个果报，我们在承受过去的业力，这个果报可能是安乐的果报，也可能是痛苦的果报。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呢，有两个因缘，第一个在受用果报，当然在受用果报的时候要注意啊。所以在前面一章书说是要少欲知足啊，你受用安乐的果报要加以克制啊，在安乐当中不要被安乐的果报所迷惑啊。那么遇到痛苦的果报应该要如何的安忍不动？那么这就是我们对果报的受用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在面对果报的时候呢，又造作一个新的业力。那么在当中呢，要避免这个造罪业啊，身三口四意三。那么即使你一时的糊涂造的罪业，你也应该安住在惭愧心，使得这个罪业的势力减少啊。所以我们的每一个流转的生命呢、啊，都是在受用果报，同时也在创造一个新的业力啊。那么在这样一个因果的流转当中呢，我们一个修行人应该要迎合因助，迎合降伏其心呢。那么这以上的六章书啊，就是开导这个观念，告诉你应该怎么去管理好自己的身口意啊，那么使令我们趋吉避凶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。这以下有两个问题啊。 请法师慈悲开示，请问如何的消除妄想？我们的五根接触五尘的时候产生五识，是的，根尘相接触啊产生分别性啊，那么这五识呢一刹那就进入第六意识，是的啊，这个前五识都带动第六意识，因为前五识只有一刹那了别作用，那么刹那就是第六意识的触啊，那么这个触了以后呢就产生的片计所执性啊，因为我们凡夫对依他起性是没办法见到啊，我们的见闻觉识都离不开片计执，那么如何来破除片计执啊？第二个呢，弟子每当看到自己妄想之后，妄想也就自动消失，但还是会再升起，弟子觉得那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法，它有点像石头压草啊。第一个是说怎么样破除片计执啊？这个片计执啊，就是我执跟法执，就是说啊，我们在流转当中呢，创造一个业力，那么这个业力得一个果报，可能是善业，那你这个果报看起来尊贵、安乐啊，是天人的果报或人的果报。有些人的这个过去的业是罪业，今生的果报卑贱。那么不管是痛苦、安乐，它是一个无常生灭之法，很快就会过去。那么又会出现另外一个果报，本来的生命的真相是这样子，所谓的流转的变化。但是不幸的是，不幸的是啊，我们在成就一个个体果报的时候啊，会产生一个我爱子，会认为这个果报体有一个恒常处不变异的自我意识，我们会认为所有的地球所有的众生都是绕着我在运转，会以自我中心来思考这些人事的因缘，会把自己看得很重要，那么这样子就产生颠倒了。因为本来这个身心世界，你外在的色身，你内在的内心都是由业力所创造啊。你今天是一个女人的身相，女人的心情啊，前身是一只蚂蚁，是蚂蚁的身相，蚂蚁的心情，蚂蚁的感觉啊。那么我们会把这个生命当中产生自我意识啊，就会产生一个不同的思考，所谓的明眼。那么这个思考就是我们说的片计所执性，因为你这个思考它不是随顺于真理的思考，是以自我意识所发动出来的思考，在十二因缘里面叫做无明。这个无明所带动的行啊，就会去创造生老病死的痛苦。所以呢，佛法告诉我们，是告诉我们一个观念，就是说你刚开始啊，你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思想，因为你的思想会被自我意识所掌握。所以这个破片计执就是破你心中的迷眼。当然你不能说我完全不思考，完全都不思考你就跟石头一样，也不能成就圣道。那么应该怎么办呢？如理思维，就是你把在佛菩萨里面所开导的法语啊，用这个佛法的思考来取代你自己的思考，就是遇到境界的时候啊，不要用你的感觉来思考，就是佛陀菩萨告诉我们怎么去想这件事情，应该怎么去想呢？哦，随缘消就业想，当善知识想，你就强迫你自己啊，用这个佛法的道理来思考，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就有变化，就会产生一种逆转的力量。那你呢，一定要去用你的思考，那你的生命就没完没了了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因为你一直活在片计执当中啊，你一直活在一种狭隘的自我意识的颠倒的无明当中， 所以佛法它就是要一个如理的观照，观照力产生行动力。所以呢，佛法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刚开始啊，先相信你自己是一个业障凡夫啊，不要对自己太有自信啊。所以佛法它的修学啊，永远是两个次第，一个是先否定再肯定，先大死一番，然后再彻底的承担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。他一定是先向要你先相信你的心都是颠倒的，你不能够相信你的受想行识、你的感觉、你的受用、你的这个思想都是错的，都是颠倒。啊，那么谁的思想是对呢？佛菩萨的思想是正确的。先否定自己，然后呢，到最后再肯定自己。你这一面心的、啊，自知我是未成之佛，诸佛是已成之佛，其体无别。直下承担，从空出假，广度众生。啊，所以你要破偏见执，就是说，你刚开始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思考，你先啊，强迫你自己啊，去根据佛菩萨的开导去思考，强迫。这个是所谓的破偏见执的方法啊。也就是说呢，你用佛法的名言来破除你自己的名言，是这样子啊。第二个，我们在调伏妄想的时候，妄想还会升起，好像有点像石头压草一样。这个是这样子的啊，因为外道啊，他在调伏妄想的时候啊，他没有看到妄想的根源，所以是如石压草。他的对视力消失了以后，妄想还是升起。但是佛法不同，佛法呢是他呢先让你观察妄想的根源，就是你去打妄想，好，你去追寻妄想是从怎么升起的，打妄想是谁啊？就是说我的色身不能打妄想啊，我的内心也无形无相的，找不到妄想，结果呢秘之了不可得，原来妄想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。所以佛法它是这样的，它虽然在方便法门跟外道有点雷同啊，也是透过礼拜、透过静坐来调伏妄想，但是它呢有一种甚深见，就是在广大行方面有某一部分的方便呢、啊、是雷同于外道，但是外道没有甚深见，他不能观察我空法空的真理。也就是说呢，佛弟子在调伏妄想之前，他早就已经相信何其自信本质清净，这个妄想是虚妄的。所以他每一次的调伏的妄想的时候啊，他也是从根源上调伏。这个地方不同啊，就是外道认为妄想是真实的，所以他压抑他，佛弟子认为妄想本来就没有的，他只是仿妄归真。这两个思考不同，所以一个能够彻底的消灭，一个不可以。那么这当然差别在这个甚深见的差别。那么他所采取的方便可能会雷同外道，但是效果却完全不同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。向下文长复在了日。